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说说拔苗助长。拔苗助长这则寓言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今日感悟到在修炼的路上，在帮助一时修炼状态不好的同修时，也切记拔苗助长的方法。大家都知道，要想使苗茁壮成长起来，就要给予施肥、灌溉、除草等一系列精心照顾，而在对待一时修炼状态不好的同修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一起学法，或者是鼓励其多学法，在法理中提高上来，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其这不足那儿做的不在法上。对于新学员，要鼓励他们多学法练好功，特别是尽快学会按照法理向内找，修自己那颗心，而不要急着拉他们参加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各种活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活动中，有很多看上去和常人形式差不多，但毕竟有很深的法的内涵，很多是在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需要有一定修炼的功底才能胜任和承受得了，才能真正发挥大法弟子正念和神通的威力。还有一些活动，比如宣传神运，如果是常人做，把要点说清了，把技术层面上的事做好，就能收到相应的正面效果。如果是大法弟子做，就需要达到一定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否则就是一残渣，就会以大家修炼中的问题为借口来干扰，让我们达不到师父正法要求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修炼状态达不到，有时反而比常人做的效果还差。从另外空间看，这都是有原因的。从修炼上看就是这样，大法弟子做什么都是和修炼分不开的，只有自己在法理上不断提高认识，自己所参与的工作、参与意见的效果、帮助同修的效果才能越来越好。认识上流于常人，做事效果也会被局限在常人层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北京及相关地区同修的切磋。2008年，邪党借奥运之机疯狂的临死挣扎了一番，全国范围抓捕了许多大法弟子，而北京地区受迫害的情况相对更为严重，遭绑架的同修人数到目前还没有全部统计出来，许多迫害案例一直没有曝光，而曝过光的但还在被关押迫害的同修的后续报道也越来越少。有的同修讲，去过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和劳教所探视家人的人回来后说，接见时看到里面关着的许多是有知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法轮功学员，有教师、有作家、艺术家，许多人被抓捕劳教，但却从没在明慧网上曝光出来过。其实有些遭迫害同修的消息还是能够了解到的， 有的同修与被迫害同修的家人原来就比较熟悉，有的同修本身就是受迫害同修的家属，只是大家如何重视起来，揭露邪恶，向当地及海内外民众曝光邪恶的罪行，救度世人，同时解体邪恶因素，减轻被非法关押同修所遭受的迫害，持之以恒地呼吁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的同修，营救他们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如觉得写出来的消息可能暴露本人，可智慧地做，用第三者的角度来叙述，同修在接触被关押同修家属时，去各关押地点探视时，也请留意其他遭非法关押同修的情况，把看到、听到的及时上明慧网曝光，大家都来做，哪怕是一句话的短消息，不断的揭露，汇集在一起，邪恶一定是害怕的。还请北京同修重视收集被迫害同修的照片，使揭露迫害这件事更直观，更容易引起世人的重视。近两个月，我们在整理真相资料时发现，第一手材料很缺少，希望北京同修大家共同努力，把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做得更好。另外，许多北京遭关押的同修被邪党转押到外地非法关押迫害，如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内蒙的几个劳教所、湖北、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劳教所，北京被转押外地的大法弟子在当地所遭受的迫害也很严重，请各地区当地的同修协调人帮忙重视北京弟子在当地被关押迫害的情况，及时收集曝光，使邪恶的转押迫害伎俩不能得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不配合洗脑班的一切安排》。最近看到《明慧周刊》第361、366期，两位同修提到接体洗脑班的问题，因为我深受洗脑班的迫害，下面我把我的经历和大家交流。我曾被非法关押的洗脑班，有正副主任、正主任主管学员，副主任主管生活，有一名公安专管追查从学员家里抄出的真相资料等，还有帮教和保安，一个学员配两个或两个以上帮教，保安人员比帮教还多。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洗脑班后，首先就是隔离，除帮教和陪住人员外，不许跟任何人说话。早餐前、晚饭后，在指定地点散步，有陪住跟着，各段都有保安把守着。早饭后，主任、帮教、陪住这些人集中开会，保安在学员房门前来回走动着看守。他们开完会后，由帮教带着学员上课、看录像，看完后讨论，要不发言，帮教就指明。如果你顺从他的安排，一切都听他的指挥，那就一步步迫着你走入他的圈套。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就让你写认识，实际就是让你写所谓保证，这是关键的一步，我认为这一步不能参加。第二步是公安找谈话，追查非法抄出来的东西的来去处，我认为什么都不说。07年初，我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我准备不配合他们。第二天帮教要我去看录像，本来录像我就不想看，看完了，我听他们发言，我提出找主任想走，不想继续参加学习。主任来后，我告诉他说，他们的发言太可怕了，我不参加这种学习。从那以后，帮教就不找我了，让我在宿舍里待着。过几天又让我在宿舍看录像，我跟主任说我不看，从此有一个多月没找过我。在我思想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我那种自私求安逸的思想，现在就是立安排的变异思维方式中思考问题而不自知。当时我沉不住气了，认为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打垮了。就像《明慧周刊》第361期同修说的，洗脑班为何长期的办下去，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心促成的。同修说的太对了，我平时感到自己在法理上理解的还不错，从95年修炼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
无论在任何艰难情况下，我一直坚定信师信法。99年七二零后，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我一直坚持做，从没间断过，也从不因为自己岁数大了就放松要求。有时也会因为后天观念障碍着我，修起职责以各种人心做得很不够，特别被绑架到洗脑班后，生生世世形成的私心根深蒂固，正念稍一放纵，不知不觉就被私心所左右，就不加思索地承认了邪恶的迫害。通过学法和看明慧周刊在法理上的交流，我深知修炼的严肃性，我更应该明白，无论什么时候，作为一名大法弟子，都不能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污点。在修炼路上，我和同修比还有很大差距，同修的文章点醒了我，促使我想给明慧网投稿，给自己提供一次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同时也让同修看清邪恶的迫害手段，面对邪恶会更清醒，做得更好。对不配合洗脑班邪恶的安排，把我过去没有意识到的写出来，要理智清醒地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始终由正念正行主宰自己，行为才能走正。在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念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要放下生死，随其自然。我们在做宇宙中最正最正的事，不应该害怕，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们。特别是对待帮教的骚扰，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想大家都能按法理和师尊的要求去做，整体不配合洗脑班的一切安排，那么洗脑班不就解体了吗？在洗脑班期间要坚持发正念，除否定旧势力外，对洗脑班人员发正念最好是集中在某些人身上。记得我在洗脑班发正念时指定某某人，他迫害大法弟子，这样效果会更好，能使他们嘴烂、牙痛、腰背都直不起来，很难受，很想更快离开。我认识一位在洗脑班很坚定的同修，他不配合邪恶，最后他没写所谓保证就出来了。写一段他跟帮教对话，同修说，你说他不好，那是你的认为，我认为大法好，我就要坚定修炼下去。帮教要他写所谓保证，他说，你让我写什么保证，这是你做人标准。他又说，不符合大法标准，所以我不能写保证，我不能做对不起大法和对不起师父的事，你让我做违背大法的事我不干，因为大法是最正最正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举一反三，反思家庭磨难。我是一个性子急、做事比较快的人，集体学法时总是念得比别人快，还觉得自己文化高、口才好，有那么一点显示的意思。自个儿在家学法时也是一目十行，贪多求快，隐隐约约有那么一个我已经通读大法多少遍了的求数量的显示心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还没有发现这是个问题。我的修炼阻力主要来自家庭，老伴儿和两个儿子对我修大法一直抱敌视甚至仇视的态度，任凭怎样努力似乎也难以改变他们，骂骂咧咧、摔门砸东西，使性子给脸色看，成了家常便饭，严重的时候就动手伤害我，威胁我的人身安全。由于一直走不出家庭磨难的阴影，我很苦恼。通过与同修们切磋，知道我有些东西，特别是对家人的情该放下了，但由于我学法一目十行，入心不够，对这个情理解的肤浅、简单、狭隘了。心想，既然你们对我这么坏，那么以后我把这颗关爱呵护你们的心放淡些就是了。就这样，我自个儿认为放下的差不多了，可家庭磨难还是没有过去，家人照样三天两头的弄气给我受。直到有一天学法学到，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 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当学到转法轮中这段法时，突然恨也是情那四个字猛地撞入我的心头，引起一阵。我时不时地跟家人争斗，经常在心里怨恨他们，生他们的气，这不也是情吗？有时讲真相遇上不接受或干扰的人，还与人家斗气争论一番，这不也是情吗？另外，我由于在单位受迫害，对单位及领导也在心里存在着一些怨恨和争斗之心，这还不是一个情吗？这些个情不断和这些个心不去，那又如何能修炼呢？我这才有些明白，通过家庭磨难的表象向内照，一方面是要去我的情，更深刻的内涵是家人在帮我去争斗心、怨恨心，替我消业啊。过去我受到家人的欺负时，常常想不开，有时忍不住就用人心、人理去跟他们争，争斗不过就在心里生闷气、怨恨，甚至希望他们遭报应，长期处于一边修炼一边滋长争斗心、怨恨心的状态，走不出这个情的缠绕，始终在情里打转，才招致家庭磨难不断。师尊教导我们，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选自转法轮。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知过了。同时我还发现我在学法上有一个毛病，就是贪多求快，一目十行，满足于学法的时间长，满足于学的法多，满足于表面自己的理解，入心领会很不够，犯了学法走过场的错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同修别忘了修自己。半个月前，外地一位同修来到本地，说是求缘来了。这位同修是个女的，曾两次被恶警绑架到万家劳教所，遭受上大挂、坐铁刑椅、电棍电等各种酷刑折磨。面对酷刑，她正气凛然，绝不妥协，坚持向恶警讲真相，并在魔窟中把多名邪巫后走上迷途的学员拉回到大法中来。然而当他这次闯出魔窟后，却出现了不良状态，长期突破不了，且愈来愈重，学法就困，看不上两行就睡过去，发正念手就倒，人也栽歪过去。外来信息经常干扰他，他却分不清真我假我，被外来信息带动的一度想钻进深山老林里。本地部分同修都和这位外地同修交流时，有几位同修还坚持天天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十天后，该同修能正常发正念了，同时还写出了揭露万家劳教所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罪行的文章。状态好转后，外地同修随即返回家乡。外地同修走了后，我突然意识到，该同修过去和本地同修并不熟，为什么这次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本地来求缘？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表面上看是我们在帮外地同修向内找，其实是外地同修在帮我们向内找。遗憾的是，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错失了一个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机会。在和外地同修的切磋交流中，本地同修一致感到该同修执着自我的心较强，言谈中时不时说起自己在劳教所的惊人壮举和一些超常的境遇，自觉不自觉地证实自我。正是这一点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致使该同修闯出魔窟后继续遭受严重迫害，长期出现不良状态。换个角度思维，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的反观一下自己吗？长期以来，本地大法弟子普遍存在着执着自我的倾向，我要提高，我要圆满，我要建立威德的念头深深地根植于某些同修的潜意识中，而我做了什么什么，我救了多少多少人之类的话更是经常挂在一些同修的嘴上，还不都是突出自我吗？没有师父，没有大法，你能做得了什么？你又能做成什么呢？令人担忧的是，本地少数有影响的同修之间长期放不下自我，固执己见，心存芥蒂，既影响了自己的提高，也影响了本地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从而进一步实现整体的升华。据悉，本地互有看法的同修这次都和这名外地同修交流过，
帮他向内找，这是应该的。但我们千万别忘了，同修就是一面镜子，我们在帮同修的同时，更应该向内找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站在法上就无所不能。最近几年以来，我差不多做什么什么成，好几个大项目做的都不错，而且感觉智慧源源不断，想做什么就成就什么。有同修称赞我有能力，其实我深深明白，不是因为我学历不错，也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真正站在法上，不是为了证实自己，而是从内心深处希望能住持正法，救度众生。出发点是站在为他上，师父和正法神就给予了一切。我深深明白，任何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一样的，都具有同样的能力，只是因为在做事过程中心不够纯净，有为私为我的心，才被旧事里钻了空子。在和同修配合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在做每一个项目时，每个同修的执着都会对项目本身产生消极的影响，表现上就是争论不休、互不服气、妒忌等等，都是为私为我的表现。在做每个项目时，我都会全神贯注，非常认真，用至诚和无私之心做事，就会得到师父和正神的加持，就能够无所不能。其实真正做事的是师父和正神，我们不过是在常人这个空间付出一点而已。不过在常人这个空间，我们也必须做到全力以赴。有些同修认为发正念心正就行了，不需要做太多，我个人觉得有点偏激了。常人这个空间也需要付出的，作为修炼人，在常人这个空间不仅要做好，而且要做得比常人还好，这才符合宇宙不失不得的道理，这才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一个真正正念足的弟子做大法之事，绝不会马马虎虎的，这就是我个人对于大法弟子做事的体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怕别人比自己强的妒忌心。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和身边的一位同修发生矛盾，而且每次都觉得是对方在妒忌自己。我们都做资料，他先我两年，因我会电脑，起步快一些，很快就能自己下载制作了。以前都是别人下载，几经辗转，信息要迟到许多时间。我俩的信息是同一来源，因我每周都参加他们的学法小组学习，就能很快送到他手，可他却表现得很不情愿。前些时候，明慧上同修介绍语音明慧周刊，我推广给同修，效果很好，向他们小组推荐，他首先表示不需要，因为他们小组内唯一的一位文化不高的同修，别人可以念给他听。我告诉他，我在网上看完明慧文章，周刊出来我每次都在认真的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再听语音明慧周刊，收获还是挺大的。可是过了几天，他还是告诉我他们听不了，因为做资料时噪音太大没法听，还说我在他笔记本上下载的速度还不如人家旧电脑。听后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特别别扭。向内找，发现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己的心、不愿听不好话的心，认为是自己的这些心让对方受不了，他才如此表现。大法弟子都知道，对方的表现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是不是我也有妒忌心呢？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很苦恼。上周在自己的学法小组，我谈自己做三件事的体会时说，面对面讲真相与发资料都做。同修甲强调面对面讲好，说得清楚。我正滔滔不绝发表自己的观点，觉得自己悟得对，一看有人反驳，马上就受不了了，一反常态，反唇相讥。我再不讲，也比你劝退得多。在场的同修愕然，我也一惊， 我怎么会冒出这样的话来？我马上知道自己错了。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己的心一览无余，这是我执着心的真实体现。今天看师父的精进要旨，师父在《再去执着》这篇经文中讲到，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小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弘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理吧。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我们的学员不要自己觉得不在其中啊。我的心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自己埋藏很深的妒忌心。以前总觉得自己法学得多，修得比别人好，怎么会妒忌那些做得不如自己的学员呢？其实这些不都是人心吗？师父通过同修的嘴给我点出来，还让我在不同环境中表现出来，是让我快点提高啊。正实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修得不好，师父着急呀。快结束了，自己还有这么多人心，今天我把它写出来，也是想督促自己尽快去掉它，绝不能拖着这一大堆包袱上天。我们是即将圆满的大法弟子，我一定珍惜这正实法修炼的宝贵时间，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修好自己，精进再精进，圆满随时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修好自己，柳暗花明。我在这9年修炼大法的过程中，摔摔打打的走到今天，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做好的时候就是遇到问题没能向内找。就说发正念吧，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了发正念的重要性。我开始发正念时，一立掌手就倒了，同修提醒我睁着眼睛发，但是还是不大管用。集体学法发正念时干扰不断，与同修交流时提到可能是哪方面有漏，我就认真向内找，找到了一大堆执着，有些执着表现得还很强烈，在同修之间表现突出，有很多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杂念，思想业比较重，发正念时心静不下来，这些没去掉的人心让旧势力找到了迫害的借口。除此之外，还有显示心和欢喜心等等一些不好的心，在修炼过程中也有出现。在讲真相过程中，一天能劝退好几个人，便沾沾自喜，有了显示心理，觉得讲真相也没什么难的，即使一天讲一个，一个月下来也能劝退30多人呢。当出现了这些心后，劝退效果就不行了，几天甚至十几天还退不了一个人。我马上向内找，发现了这种显示心后马上克制它，因为师父讲过，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精进要旨定论。另外对家里人也没做到善，时不时的还发火，实质上是没有修出慈悲心来。我妻子在1999年7月20日前也修炼过大法，自从邪恶迫害开始后就不修了，我多次劝说他就是不学，后来他腰部骨质增生，到医院做了手术也没全好，我又劝他修炼，我越执着他越烦恼。这时候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读到这段讲法时，心里平静了许多。在找到诸多的执着心后，我就不断地克制它，用正念清除，发正念时干扰也小了。每次发正念时都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热流通透全身，手掌倒的现象也没有了。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一段时间由于放松了学法，也出现了种种干扰，甚至学法时迷糊乏困，出现了邪恶的干扰和迫害。2008年7月份，村里两个同修外出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绑架到公安局，还来了十几个警察搜了两个同修的家，翻箱倒柜，连家里放的一些零用钱都抢走了， 确实有土匪进村的感觉。警车来去不断，后来有两辆警车拉着七八个警察驻扎在村上，说要进行全面清查。针对此事，同修们整体配合，加大力度发正念营救同修，又让家里人到公安局要人。邪党恶徒们开始说缴一两千元就可以放人，家属为了让亲人快点出来就缴了钱。可是邪恶们说等奥运会结束后才可放人，我们不能承认邪恶无理的迫害。那段时间大家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加强了正念，全力清除迫害同修的邪恶。在强大的正念下，被关押的同修不到半个月就回到了家中。在营救两个同修的过程中，村里的一个女同修有了怕心，心神不定，驻扎在村里的恶警就到她家去骚扰。我认识到这是邪恶钻她有怕心的空子，就和她交流，让她去掉怕心。我们集体发正念清除邪恶烂鬼，第二天恶警们就全部撤走了，再也没有来干扰。只要我们正念足，邪恶是不敢迫害的。其实到目前邪恶他已经失去了支撑，但是他可钻你有漏的空子来干扰你。在走过来的这九年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用心向内找，觉得学法练功就是修炼了，没有从本质上彻底的改变过来。师父在法中讲到，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弘银实修。以后在学法修炼的过程中，对照大法看问题，遇到矛盾向内找，发现真是柳暗花明。我将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多学法，不断修好自己，提高心性，跟上正法形式，向修得好的同修学习，找自己的不足，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做个真修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旧势力安排的特务陷阱中走出来。也许有学员认为特务只是人，一定漏洞百出，被特务欺骗的都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大法弟子谁也迷惑不了。是，从大的理上讲是这样的。就我们本市而言，从2004年至今被特务欺骗出卖的同修达几十人，损失设备资金无数，其中有些是老学员，长期从事资料点运作，也有的是我们地区的精英协调人。经过生死考验的特务的出现，是旧势力针对我们整体的考验。希望所有看到此文的同修，针对文中提到的问题看一看，自己在这方面是否有漏。一，我从特务陷阱走出来的经历。前一段时间由于有漏，被特务欺骗，致使大法蒙受损失，没有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将这段经历写出来，以提醒处于类似情况的同修注意。关于特务的表现不想多提，这里只谈一下我走出旧势力安排的特务陷阱的过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 VCD 出来后，我看了很震动。师父建议所有被怀疑的同修先不要参与具体项目，自己实修一段时间，改变一下学员对你的看法。当时我很信任特务 A， 并推荐他到我所在的公司上班。由于同修普遍认为他是特务，于是我自动断绝了与所有学员的接触，并接受学员建议，不再向特务 A 透露任何学员与大法的事情。那一段时间很难熬，没有任何大法的消息，没有同修的声音，感觉很寂寞。有一次很想去一个同修那，他是做资料的，心想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不去为好，又很孤独，非常想去，心里交战了几个回合，最后决定不去。当晚练进功，一坐就定下来了，整整一个小时腿一点不疼，此后好长时间打坐腿都不疼。也许是我把法摆在第一位，也许是我按照师父要求去做的缘故，很快我在自己工作中发现了特务 A 是邪物的公安内线。师父在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 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能走出旧势力的陷阱。被特务所迷惑的原因有三：一、长期以来与整体脱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们传功的方法就是在练功点上，或者是在传功场上，可以给学员放录音录像，然后由辅导员教他们练功，可以按照座谈会这种形式，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谈，互相讲。我们要求这样做，因为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不是你改变常人，就是常人改变你。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种集体学法的形式，这样提高起来更快，同时也不容易出问题。作为学员，一定不能脱离整体环境。二、执着于自我，执着于超常的表现，反映在有在学员之上的心，佩服那些有超常表现的人，反感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觉得过去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执着于过去自己的表现，觉得自己了不起，听不进学员的建议，坚持自己。这其中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思想，认为提建议的学员不如自己修得好，所以听不进别人的话。师父在讲法中曾谈到过，你要叫别人做好，你得先做好的问题。其实衡量一切的标准只有法。一个人曾经犯过错，他可以提醒别人做好，而我总是以别的学员修炼状况来衡量他的话对错与否，再加上有在学员之上的心，从而更加坚持自己，最后被邪恶钻了空子。三、有依赖心，独立性不强。这里所指的独立性与上文的整体性、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并不矛盾，属于自己要修的一部分。家庭环境、自己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是自己要面对的，不能绕开的。这种依赖心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做资料的同修依赖有技术的同修来解决问题，自己能做的这一部分没做，自己应该掌握的那一部分不愿意突破等等。二、特务是旧势力针对我们整体的破坏，旧势力利用特务这种形式对大法的迫害，是对我们整体的考验，而非哪一个学员或哪几个学员。虽然特务锁定的目标可能是某一学员，但他是摸到了学员之间有漏有间隔，他才敢才有机会行恶。在我与特务 A 接触的过程中，除了给予我很多具体的帮助外，特务 A 也一再的在我耳边说，某某某对你有看法，某某某要把你上网，某某某修得不行，同时也一再鼓励我，你修得好，比他们都强，制造我和学员之间的隔阂，好浑水摸鱼，一方面得到我的信任，同时强化学员之间的间隔，造成任何学员要我提防特务 A 的建议我都听不进去。特务 A 利用学员对我的信任，继续从事他的特务勾当，出卖资料点，迫害同修。这里面反映一个问题，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同修有问题时，不是面对面把问题说清楚解决掉，而是背后议论，拉帮结伙，在这一个问题上给他下结论，上网让所有人知道，用外在压力强迫他改变。其实任何外在的强制方法改变不了人心，做法上还带有党文化的因素，用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旧势力看到我们整体有漏，就安排特务这种方式来对我们整体进行考验。学员之间看到一些问题，怕影响了整体，为了维护大法，这都没错，为什么不能善意地指出来呢？师父在法中讲，神是从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这绝不是人的批评指责所能达到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学员形成一个很正的环境，通过自身的做好来使那些做得不好的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促使他变好，形成一个无漏的整体，使邪恶无空可钻，使特务无处遁形，没有容身之处， 这才是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做的。三，关于善待特务的问题，看了对澳洲学员讲法后，有同修认为对特务要善，不能推开他，把他推向反面。我同意这种认识，但有几点提醒同修要注意的。一，大法弟子的善并不等于对邪恶的纵容。在我和特务接触的过程中，曾花5000元买了一辆电摩托送给他，在他没工作时每月给他几百元钱，平常总是往他家送一些吃的用的。特务 A 在接受这些钱物时并不推让，并暗示这是为大法做贡献积功德，还一再表示他曾为大法做了很多事，保护了很多学员，暗示他能力很强，但经济条件很差，很需要钱。而在出卖同修和资料点上，特务 A 绝不会因此人给他钱而心慈手软，网开一面。当我把对澳洲学员讲法给特务 A 看，并劝他不要找学员要钱，不要与学员接触，不要打听资料点，踏踏实实的修，特务 A 向我认错，并向我借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回去研究。看完后他说，建议学员都看对澳洲学员讲法。此后特务 A 继续与学员联络，继续他的特务工作。对于从事特务这种下贱职业的人，其表面和内心世界反差极大，往往深藏不露，善于说谎，利用人性中的善良的一面，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学员的善来敛财和出卖同修，破坏大法。我个人认为对特务的将来有两种趋势，一是在大法的感召下走回来改邪归正，另一种是继续被邪恶控制，一味的行恶。所以我们可以从法理上尽量帮助其走回正路，但在安全问题上和钱物上要特别注意，不让邪恶钻大法弟子善的空子。师父在讲法中也讲过，可是我也知道师父一再给机会的同时，还有几个拿师父的一再慈悲当儿戏的人，一直在干着出卖自己良心、出卖大法弟子的特务勾当不误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给邪恶提供所谓的情报，行为上给大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神的眼里看已经无法偿还。这种参与对正法干扰的行为，是直接在参与这场迫害了。后果与中国的那个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流氓集团是一样的。现在我对这些人已无法可讲，刚才我讲的也不包括这种人。我讲到这里，刚才有一个神说，看来他们只有准备后世的机会了。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二，接触的过程中注意自己和其他学员的安全，怀疑或确定某人是特务后，就别让他再接触新的学员，不让他有新线索。在取得我的信任后，特务 A 迅速掌握了我的地址、电话、家人、工作单位、直系亲属对大法的态度，我的喜好、缺点、我经常去的地方、与我走得近的同修及他们的情况、做资料与否、精进程度、受没受过迫害，甚至于一些少有人知的细节。特务 A 是公安内线，所以他一定会处心积虑来收集这些情报的，同时利用同修之间的信任来打听大法的动向和重大事件。例如奥运前夕，特务 A 曾向我询问是否有同修去北京或与境外媒体联系等。对于有心想帮助特务改邪归正的同修，一定要谨慎行事，注意自己和其他学员的安全。三，注意不被邪物者带动。能够做公安内线，以学员身份打入资料点破坏大法的，大多是邪务人员，以前学过法轮功，后来入了歪门的。这类人有两大害处，一是破坏资料点，二是破坏学员正信。这些充当公安内线的邪务者多被邪灵附体控制，表现上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不服气，从不看自己。而且这些邪务者都是很有能力的，在学员中表现很突出的，与旧势力的情况基本类似。有些人还有功能，其实大都是业力和乌七八糟的邪灵附体所造成的。我接触的特务 A 就是，关键是这类人不好鉴别，他们背后有邪灵因素，隐藏得很深。以我自己为例，由于平时学法抓得很紧，转法轮经文一遍遍地看，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都不落地做， 特务 A 平时很少和我在法理上交流，因为他一说就露馅儿，那边的邪灵心里有数，他只是从行为上引导，告诉你怎么做资料，怎么做好工作，怎么处理家庭关系，并经常吹嘘他的所谓正法事迹。一旦你接受了，认为他修得好，下一步他就从法上跟你来一点，和师父讲法不一样的，就那么一点儿，你听进去了，他再来一点儿。如果你指出他在法上的认识不对，他就一言不发，足见其狡诈，表面不发生冲突，内心强硬固守他那个东西。当我思考他的问题时，脑子里以前接受的那部分，如特务 A 的所谓正法事迹，工作中的优秀表现，给予我的帮助就起作用，最后不了了之。为什么自己学法那么长时间了，还会被邪物者所骗？因为邪物者确实有他背后的邪灵因素，一旦有人心有执着，邪恶就会钻空子。你觉得他这句话对，符合了你，他背后的邪灵就能干扰到你。所以对待这类人，最好先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灵因素，再从法理上论证。综上所述，以下几类学员注意不要与特务接触，因为他们是特务下手的目标。一、身负责任的，做资料、搞技术、有具体项目的，这些本来就是公安内线侦查的重点。二、与学员接触广的，协调人、资料传递人员，特务最喜欢利用学员对学员的信任摸情报。三、和整体联系少的，出来晚的新学员，特殊情况走入大法的，有执着心长期不去的学员。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走向乡村快救人，广传神韵圆融师父所要的，走出一条在学校讲真相的路，去掉怕字，紧急救人。首先请听东北大法弟子卓石的文章：走向乡村快救人。新春已始，万物复苏，连日来天清气和，路上行人逐渐增多，尤其乡村屯街头村尾乡道地头，时不时的总能碰到村民。我利用正月假期这个天时，跨上摩托车，再带上一个同修，互相配合下乡讲真相。我们逢人首先问路搭话，再问念几年书，是否入过党团队，或先给一本小册子导入三退主题。农民大多数比较朴实，心地善良，信神的底线不是很低，一般都比较接受，有时连声说谢谢，有的留我们吃饭。还有一位从敬老院里出来散步的老大爷，听了我们讲的真相非常高兴，高声喊法轮大法好。如果村子里要是没人，我们就进到屋里讲。也有少数不接受的，有的干脆不听，有的拒绝，有的要把我们送公安局。一位妇女主任的丈夫听我们讲真相，听得正入神，这位妇女主任也过来听，一听我们是法轮功，立马轰我们走，不走就举报我们。我们不为其所动，终于把她丈夫给劝退了。从正月初七开始到正月十七，九天时间共劝退175人，加上明真相的有200多人，最多一天退31人。我发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不好去的常人心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过去我待在家里，有许许多多的执着心去来去去，怎么也去不掉。那是因为把自己封闭在个人修炼的小圈子里，在未思未我的基点上去执着是很难去掉的。把自己置身在正法修炼中，一切水到渠成。当我真正放下自我，走出家门，发现救人不是什么难事了。往往讲起来越讲越想讲，越讲越会讲，越走路越宽，越多救人心里越敞亮。师父已赋予我们一切救人的神通法力，一切自有师父安排，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我现乡村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大法弟子少，并且分布不均，村民得到过真相传单的较多，但明真相三退的很少，这就说明还有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乡下人需要我们城里的同修走下去救度。最后，让我们把每一分钟都用在正实法上，用在救度众生上，在救度众生中修去人心，走正师尊安排的路，走向乡村快救人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广传神韵，圆融师父所要的》。因为我不具备打印精美封面神韵晚会光盘的条件，所以我发放神韵晚会光盘主要采取了面对面发放的方法，而且在发给熟悉的人或固定摊位的人时，我总要说一句，你看完了再还给我。我觉得这样说一句可以让对方珍惜，而且我还可以再传给别人。我曾经多次给一个人讲三退，可是说什么他也不退。可是当我把神韵晚会光盘递给他，他接受后，我又一次向他讲真相劝三退时，他很爽快地退出了。后来他来还我神韵晚会光盘时说，我看了一宿，真的太好了，太纯净了，而且他变得对我很敬重。原来他因为我坚信法轮功，总好对我冷嘲热讽的。我真的很惊叹神韵对人心灵的净化。我将神韵晚会光盘给一个人时，向他做了简单的介绍，他非要给我钱买光盘，我不要，可是他非要给我，我只好收下了他10元钱，他才接了光盘。他说他早就很愿意看法轮功的资料，有一次他在石家庄看到桥上有一份《石门春晓》，他看了起来，后来被警察发现，非要带走他。后来卖冷饮的老太太为他作证，传单是他在桥上捡的，警察才放了他。警察走后，他又去桥上看，他说中共太不讲理了，只不过是一个信仰，为什么要迫害人家呀？为什么只能信马列，不能信别的呢？后来我见到他，问他，看了光盘了吗？他说，看了，真是太好了。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真感人。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人看了神韵晚会光盘后对我说，真的很好，场面宏大，灯光、背景、音响、服装真是太好了，在国内看不到这样好的演出。还有其他的反馈，看到各行各业的人都是这样好的反响，我想把这些写出来，希望同修都能走出来，广传神韵，圆融师父所要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一条在学校讲真相的路》。我是一名在校的高中生，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出了一条在学校中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多学法，提高自己是基础。上高中以来，虽然课业繁重，但我一直坚持学法。每过一段时间回首，会发现自己突飞猛进地提高了很多。学法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我无时无刻不在体会着法的威严与美好。我现在高三，每天8点放学，回家先学2节转法轮，然后做功课，到12点发正念除恶。两会期间，每个整点都发，而后开始学习师父的经文，看明会，2点除恶后睡觉，第二天精力充沛去上学，中午背红银，看师父讲法。在上学路上或校园中，我时时都在思想中铲除共产邪灵和学校中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这样不仅使校园环境得到净化，而且使自己时刻融在法中，不被常人的名利情和各种坏思想污染。现在的学校完全沦丧为恶党的洗脑基地，不仅老师们时时充当散布恶党邪说的工具，很多学生也在变异的观念中推崇暴力，斗争哲学。这就需要我们在校的大法弟子不要浪费一分一秒的在校时间，一定要重视时时铲除共产邪灵的因素， 为自己讲真相救人创造良好环境，修去依赖心，走出自己的路。偌大的学校中，我只认识一个同修，之前自己总是抱怨同修太少，讲真相不好大面积展开。随着学法的深入与自身的提高，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多么自私。很多偏远地区没有大法弟子，可做得好的弟子不为路途遥远前去讲真相劝三退，同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自愧不如。这所学校的众生都在等待我去救度，而我却在指望别人。悟到这儿，我立刻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把那些高考后不易再见面的同学排在前面，高考后还有机会再见的往后排，把一切有机会救度而目前还没救的列下来一看，发现覆盖面如此之广。于是我立刻想着救度众生的事，抓住一切机会讲真相。我把自己认识的人几乎都讲退了，并告诉他们常念大法好，还有很多不算熟识但有一面之缘的，我都抓住一切机会讲真相，成功率非常高。同时我利用吃饭时间让我的一个好朋友拉着他们班的同学一起来，这样就在吃饭时把真相讲清，也不耽误他人的时间，他们也愿意。由于每次坐一起吃饭的人都不同，所以一段时间后发现我好朋友班的同学居然几乎全得知真相了。而且每一个拉来的人虽然我都不认识，但我讲完真相后对我的印象都非常好，成功率几乎100%。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慈悲的师父看到我有一颗救人的心，才把他们带到我面前。